Hello，好，感谢主哈，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都是他的恩典，也是都为了他的荣耀。好，再次很高兴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现场的弟兄姐妹，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and very welcome our new friends，welcome。And 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好吧，我们一起先祷告，我们把时间交托给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更在此，主啊，求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同心合一的心，无论台上台下，台前台后，与大人与小孩，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以合一的圣灵一同献上我们的敬拜。愿主你悦纳，也愿主赐下恩典给我们。求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好叫你自己的旨意行在这里，如同行在天上。好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像那两刃的剑，主啊，让我们得安慰得鼓励，同时你也鼓励我们，并且差派我们帮助我们成长。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有点长哈。然后呢，我来为大家读出今天的经文。那我呢，今天的中文版本我会使用用我的手机，我不是在看我的 message 啊，我是在。用我的手机，我想用今天的当代译本，用中文的当代译本为大家读。所以呢，你们可以参照你们的圣经，那也可以呢，你们就听我读，好不好？然后大家放松，因为看到我们觉得圣经这么长，然后已经开始有 boring 的感觉了。那我们放松，好不好 ？Let's prepare our heart for storytelling. Okay. Sorry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You might just look at English Bible.And to try to feel the vibe of the story, not just reading it. Okay? 好，大家准备好了吗？讲故事哈，放松，把肩膀放松。好，故事是这样的哈，在凯撒利亚有一位隶属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哥利流。他和全家呢都是敬虔敬畏上帝的人，他们非常慷慨。他们也周济穷人，并且常常祷告。哎，有一天，大约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就看见有一位上帝的天使进来，就呼唤他：“哥利流！”哥利流就惊恐地注视他，问：“主啊，什么事？”天使回答说：“你的祷告和周济穷人的善行，已经在上帝面前蒙悦纳。现在你要派人去约帕，有一个叫做西门彼得的人。”请这个叫西门彼得的人来，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西门的皮革匠家里，房子在海边。向他说话的天使就走了。离开以后呢，哥利流就叫了两个家仆和自己一个近前的侍卫，就把刚才的事就告诉他们，然后就差他们去约帕了。第二天中午，就是过了一天了，因为他们当中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快要到约帕的时候，正好彼得这个时候上房顶去祷告，哎，正好肚子饿了，想吃东西。那家的人正好在预备午饭，啊，那个香味儿。彼得呢，就伴着那个香味儿，就进入了一个异象，看见天开了，有一样东西，好像一块布，四个角吊着，从天上降到地上来。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飞禽、地上的爬虫，还有四足的走兽。然后就有声音，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可不行，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这么污秽不洁净的东西。”那个声音又再次对他说：“上帝已经洁净了，你不可再称为不洁之物。”这样一连三次之后，那块布就收回天上去了。彼得不知所措，还在猜测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哎，这个时候哥利流的仆人刚好找来了，正好站在门口大声问：“ 西门彼得是否是住在这里？ 彼得还在苦苦思索， 圣灵又对他说， 彼得，外面有三个人来找你， 快下楼跟他们去， 不必多虑， 他们是我差来的。 彼得就下去见他们说， 诶，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有什么事吗？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就开始复述了， 他说， 哥利流百夫长 是个又正直 又敬畏上帝的人， 连犹太人都称赞他， 上帝的天使指示他， 请你到他家里去， 好听你的教， 好听你的指教。 那彼得呢， 就留了他们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彼得就跟他们这几个约派的弟兄就一同出发了。 又过了一天， 因为当中有一天的路程， 他们走了一天， 就到达这个凯撒利亚。 哥利流人已经请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在等待他们了，他一看见彼得就迎上去俯伏在地去拜他。彼得连忙把他扶起来说，哎呀快起来快起来，我只不过是个人。彼得就和他边走边谈，进屋以后看见屋里聚集了许多人，就对他们说，哎，你们都知道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我们是不可以和外族人来往，但是上帝呢已经指示我不可以把任何人视为污秽不洁， 所以呢，我受到邀请后就毫不犹豫地来了，请问你们来，你们为什么要请我来？哥利流就开始复述了，就说啊，这其实是这样的，四天前呢，大约也是下午三点的时候，我在家里祷告，突然有一个人身穿明亮衣服站在我面前，就跟我说，哥利流，上帝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悦纳你周济穷人的善行，那你要现在去派人呢，去约帕把这个叫西门彼得的人请来，他住在海边。于是，那我就立刻请人去请你啦。 那你人来，真是荣幸。现在我们都在上帝的面前，想聆听主吩咐你传给我们的话。彼得就说：“哎呀，现在我深深明白，上帝不偏待人。无论哪一个民族，只要敬畏他，秉行公义，都会蒙他悦纳。上帝借着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把平安的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你们都知道。” 自从约翰传讲洗礼以来，从加利利开始到整个犹太地区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也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又圣灵和大能高立的，他周游四方，广行善事，医治好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我们也亲眼目睹耶稣在犹太全境和耶路撒冷所做的一切，可是世人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第三天，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向人显现，不是向所有人显现，而是向被上帝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显现，就是我们这些那些在复活以后跟他一同吃喝过的人。他命令我们向世人传道，见证他就是上帝指派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所有先知也都为他做见证，说谁信他，谁的罪就能借着他的名得到赦免。 彼得还在说话，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每一个听到的人身上。所以跟彼得一起来的那些严守割礼的那些信徒，看见什么？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族人的身上，他们就很惊奇，因为他们听见这些人啊，又说方言，又赞美上帝。于是彼得说：“既然这些人跟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灵，谁能阻止他们接受洗礼呢？” 彼得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之后他们又请彼得跟他们住了几天。好，这个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还是蛮有趣的，对不对？圣经也没有这么 boring 哈。对啊，其实圣经很大部分都是有很多的故事。好，感谢神，让我们来一同来看哈。我们今天看的第十章是从《使徒行传》开始。那我开始有点，我们开始。 讲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背景哈。其实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复活之后呢，也有跟门徒显现，显现之后就吩咐他们去传扬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消息，对不对？告诉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世人，愿意接受这个好消息的人就可以得着赦免，与永生的上帝和好如初。 所以《使徒行传》就好像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传扬的旅程这样子，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四散到犹太各地，最后福音也被带到非洲、亚洲、欧洲，甚至最后带到福音当时的那个帝国的心脏，就是罗马。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所以第一章第八节开始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一句短短的经文呢，其实整个使徒行传的总结，它也是贯穿整本书卷的一条主线。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就是用这一条，就是用这一条线，把整个使徒行传给穿起来的。当中有很多像珍珠一样的故事哈，就挂在这一条的线上。那当然到了耶稣说完这，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果然如耶稣所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圣灵就降临在门徒身上，对不对？果然同耶稣所说，使他们开始蛮有能力，并且立马他们就可以讲别国的方言，开始讲方言，并且他们也有能力行神迹大能，大胆的去传讲福音。经文上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非常热闹。如果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哈，甚至一天有5000人愿意受洗归入教会，所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开始增多，以至于很多人啦、啊、就要开始选一些当时第一批的执事哈，选出来去管理当时很多的会众。然而这个福音当时还是很热闹哈，停留在耶路撒冷。同时哈，当福音兴旺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随之逼迫也来了，对不对？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殉道，所以耶路撒冷大遭逼迫，他们被分散，这些门徒被迫分散，走到犹太撒玛利亚的各处，向往各处分散的这些犹太人去传福音。就到了九章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一章，到了9章31节的时候，经文说到那个时候，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人数也增多，对吗？所以虽然在当中有一个记载，就是腓力被圣灵带领去跟一个来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神的一位非洲的那个太监，对不对？传福音。但是收发到这里，自从门徒分散的时候，他们还是只是向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还是只向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当时这些门徒他们有没有能力？非常有能力，但是他们的心胸和视野还没有被突破，所以福音还是只停留在，无论他们走出去，所以他们的福音还是只停留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到今天我们看的第10章，这里其实是一个整本使徒行传，也是整个福音传扬历史当中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路加用很长的篇幅来记载哥利流跟彼得的这一个经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从一个叫做哥利流的人开始，对不对？那哥利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所以从他的名字和他的职业，其实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罗马人，并且是一个罗马的军官。所以在我们现在用话来说，这个还是有点权力，并且他家里有很多的家谱，也算是一个家境丰裕的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有权有权的人啦。那圣经也形容这一个人是一个敬虔人，他说他敬畏神，并且常常祷告，非常的慷慨，对不对？他也常常去周济穷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哎，这样的有钱人不错哈、哦，挺好的。圣经里面常常出现敬畏神，或是 God fearing。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词通常是指那些对犹太人的神，就是对耶和华神有敬畏。他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愿意尽力去遵照犹太人的律法去生活，就比如他们会按照犹太人的祷告习惯去祷告，他们会遵照犹太人的道德律去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哥利流就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那同时我们看出哥利流这个人的人品哈，其实他非但你看到他很善待他家里的仆人跟他手下的兵，你看到他跟他的手下的仆人的关系其实非常的融洽，对不对？他听到之后，他会把他所看到的东西跟他的仆人跟他的兵去解释，并且告诉他们，并且他的手下的人也都称赞他，说他是个义人，并且为犹太通国所称赞。这个人不仅慷慨大方，敬畏神，有钱有权，还是一个 nice boss， right？ 对啊，哇，这样的人多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哥利流这个人的确非常的不错，对，在我们人看来非常不错。但是你没有想过，为何上帝要大动干戈啊？甚至用异象的方式，非要这个彼得去跟这个人讲什么耶稣什么死里复活？因为用我们人的逻辑就想啊，上帝啊，你差一些人去那些为富不仁的家，那些人多好， 让他们也像哥利流这样，那世界不是美好很多吗？对不对？我最初看圣经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这是我们人的逻辑，这是我们人的逻辑。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看到哥利流的信仰，或者说哥利流的宗教好了，其实跟很多人都一样，跟很多人都很相似哈。我们是对他而言，那个上帝或者宗教是什么？就是一系列的宗教规条。所以对他来说，他认识上帝就是一系列的宗教规条。他也愿意去尽力遵守各样的规条，去做一个好人。然而他并不知道真正能够与上帝和好的方法是什么。其实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大部分的宗教都不外乎如此。因为人要想尽各样的办法，揣摩猜测，用各样的善行、宗教仪式，甚至透过各样的伟人、圣人，对不对？甚至有一些我们历史上的人物，甚至领袖，甚至哲学或者是科学，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就是想要去解决人能够困在我们这个死亡跟罪恶世界捆锁的问题，对不对？其实人对永恒有一种无法截止的渴望，无论你是从哪一个文化、从哪一个背景来的。因为我们人造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对这一辈子不甘心，对不对？但是死亡就好像一个咒诅，就好像一个那个天花板挡在我们的头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突破。哥利流也是一样，对不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一样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处在一样的光景里面。圣经呢，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坏消息，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你要听坏消息先还是好消息先？我们先听坏消息吧，好吧，好消息留在后面。坏消息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怎么做，你我都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而赢得或者赚得上帝的救恩。因为我们无论怎么行善啊，其实我们从里面到外面，我们整个人的本性就已经堕落了。我们有很多的污点，你可能比我好，你可能比很多人都好，但是你没有办法靠着你的行为去到一个完全圣洁无罪的上帝那里，对不对？你我都不需要为我们，你都不需要为我交代。其实我们最终都要向一位圣洁无罪完全的上帝交代。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人人都犯了罪，这个人人犯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我们都逃脱不了这一个，好像逃脱不了这个结局，是不是极坏的消息？好像没有出路，我们又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咒诅，然后我们又犯罪，那我们的结局又是这样，这个消息坏透了。但是好消息来了哈。好消息就是神亲自为人提供了一条出路，他亲自向人提供了一条出路，不用我们去猜，不用我们自己去揣摩，不用我们自己去造，然后不用我们自己想方法去努力的去赢得上帝的救恩，而是他自己把他救恩的方法赐下来，就是让从神而来完全无罪的耶稣去承担人的罪，担负死的代价，然后第三天复活。所以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成为那个唯一的途径，让我们都罪得赦免，让所有的罪人，无论你是哪个民族什么背景，让所有的罪人都与圣洁的神之间可以重新和好。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消息。耶稣他自己也说，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哥利流即使在他看来，他确实是一个 perfect good boss， 看来很好的人，但是他同样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才可以能够得着救恩，他才可以能够得到那个永恒的归宿。那当然，哥利流虽然还不明白，还不认识耶稣，不明白这个救恩的方法，但是从经文里我们看到他敬畏的心和他敬虔的行为，却表明他渴望寻求神， 对不对？其实神看见他的心，神也听见他的祷告，所以神就让天使邀请彼得，让这个已经明白救恩的彼得去告诉这个还未明白救恩的哥利流，他能够真正靠着得救的一个消息。所以我们可见，在经文里面，我们可见可以看到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明白 ，no question at all， 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神不单单只听基督徒的祷告，他听见所有人的祷告，因为所有人都是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意志造的，在他的救恩心意里面包含了所有人。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说，神听困苦人的呼求，神纪念人单纯寻求他的心，因为并且纪念人因敬畏神而做的善行，这些神是纪念的。当然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所以他也在外族外邦的人的当中去听他们的祷告，神怜悯他们不认识神，被罪恶规条捆绑，找不到出路的光景。所以神不仅听到他们，神也要差遣那些知道的人去将救恩的好消息告诉他们。所以在各国各民的民族的当中，都有那些寻求神的心但是还没有找到神或者是拜错神的人。其实我们以前在我未听见福音之前，其实我们可能也是其中的那些人，对不对？在找生命的意义，在找那我到底活着为什么，直到有人告诉我们福音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其实在每年的穆斯林的斋戒月，很多的虔诚的穆斯林也是这样祷告寻求神。其实我提到穆斯林哈，我不知道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什么，想到那些恐怖分子都住在中东，有满地都是很多石油，一群很非常令人恐怖的民族，对不对？一提到他们，我们就有一种惧怕，并且有一种抗拒的心态。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从媒体当中所知道的，但是它只是部分的真相，我们又对这个民族有很多的误解。其实全球有超过十多亿的穆斯林，十八、十九亿甚至十多亿的穆斯林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其实只有10%的穆斯林是住在中东的，大部分的穆斯林他们分布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就是就连我们中国大陆，其实我们也有穆斯林的群体，在台湾也是有一些穆斯林的群体，他们都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其实70%的穆斯林都是住在乡村，他们都是以种地牧养或者打鱼为生，他们的没有石油的，所以大多数的人他们都单纯善良，他们其实跟所有人一样为生活劳苦，他们有需要，他们曾经也被罪伤害，他们有恐惧，他们也在寻求盼望。所以很多的穆斯林他们是想要认识上帝，想要寻求上帝，但是因为封闭或者因为他们的传统，他们不能够明白真理。其实对穆斯林而言，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行为来得到救赎，那希望能够得到神的奖赏，所以他们一天五次祷告。其实真正的穆斯林他们非常看重救济行善，他们非常乐意去接待客人，并且他们在生活里面有非常严格的操守。如果比行为哈，我们比不过他们。在有一些穆斯林国家，甚至比如在迪拜好了，他们的治安其实非常好。我们常常以为有穆斯林的地方治安非常差，但是在有一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的治安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安全。在斋戒月的时候，他们从日出到日落进食祷告，想要寻求神。你说神会不会听他们的祷告？神的确听他们的祷告，并且神也是做工的神。我们可能在这里我们很少知道神在穆斯林当中的工作。其实神已经感动很多穆斯林在斋戒月期间为穆斯林的祷告来祷告，祈求神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亲自向他们显现，用异梦神迹向这些穆斯林显现，亲自的告诉他们，引领他们认识神，甚至感动一些宣教士能够去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真正的救恩。很多的穆斯林现在很多的穆斯林都开始归信耶稣，并且脱离罪和律法的辖制，得享救恩。 我曾经听到一个宣教士的分享，好像很难让他们信主，但是他们一旦明白救恩，一旦明白耶稣的爱，他们死死抓住，死都不放。所以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的哥利流在祷告，他们想要听见神的福音，要寻找真神。那神让哥利流听到福音的方法，在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就是要差派彼得去，对不对？神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哥利流对彼得来说是个什么人？我们来看看哈。其实对彼得来说，哥利流无论是在种族上、信仰上、经济上、政治阶层都不一样，都毫无连接的人。彼得是个犹太人，他是个打鱼，以前是个打鱼的。那现在他是个传道人啦，那天天在会堂跟他的犹太同胞去传讲耶稣。他大概也没有想过他这辈子会跟一个叫做哥利流的罗马军官会有什么瓜葛，他应该没想到哈。我们来再看看彼得哈，彼得其实在这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个痛哭悔改的那个彼得，不再是那个彼得了。他也不再是那个认不出彼得、小性鲁莽的那个彼得，他还是那个彼得吗？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彼得了，对不对？此时的彼得，我们如果看前面的经文，大有信心跟能力，大胆的传讲耶稣的信息，甚至不惜被关进牢狱，大有能力并且医治，让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这是彼得做过的事情，很有能力，很有信心，很有胆识。但是彼得的心胸还是只在他自己的犹太群体当中，也因此他服侍的对象也只是局限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所以他可能他真正认知的神还是犹太人的神。所以在这里神要用异象向彼得说话，并且一年三次，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关于食物的异象，因为犹太人对食物有很严格的条例，对不对？这个对彼得来说是再 relevant 不过了，规定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以彼得祷告的时候，正好饿了，有食物来，天上降下一块布，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物。那神吩咐彼得宰了吃，哇！要是中国人就想那个野味啊，还不吃。但彼得说不，这些不洁净，我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哦，不要。上那个主啊，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这些不洁净俗的东西可以跟我没有关系的。但神却明明的告诉他，我不是在告诉你关于食物，我在告诉你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已经洁净外邦人，你怎么在心里还没有接纳他们？神已经洁净外邦人，耶稣基督亲自在地上的时候为他的门徒做过很多的榜样，你已经看到过并且听到过，你在你的心里为什么还没有接纳外邦人？所以这样一连三次，我们经文里面看到彼得还是不明白，还在猜疑，对不对？其实对彼得来说，也不管是谁，如果我们站在彼得的角度，放下自己坚守了一辈子的习惯传统，当然不容易，容易吗？如果想想今天如果突然神降下一个意象说啊，你们中国人以后都不许用筷子吃饭，全部用手抓，完蛋了。但是感谢神哈，神不会这样莫名其妙做这些无厘头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改变一个传统已经很难，并且除了习惯之外，要改变我们本身固有的一些的成见、观念、歧视，其实这些东西根深蒂固，其实很多时候表露无遗，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当中都表露出来。要改变这一个在我们心里的这个价值世界观，就更不容易了。其实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他对自己的民族有非常骄傲的优越感，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这么多年来，上帝都与他们同在，起起伏伏，但是上帝与他们同在，在他们的眼里，外族人都是不洁净的。其实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其实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挺骄傲的，我们都叫外国人叫什么？叫鬼佬，就是其他人都是鬼，只有中国人是人。然而在人不能，在神却能。其实我告诉你哈，我之前也是，我今天有那个 South Asian 的 朋友在这里。我告诉你，我以前呢是那个闻到那个印度的咖喱味道，我会受不了。I don't like it. 但是你知道现在吗 ？I have lots of Indian friends. 我 have lots of in the South Asian friends. I love the smell. 我喜欢那个咖喱的味道，并且我知道他们的食物真正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的 healthy， 有很多的 herbs。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一些固有的东西，在人不可能，在上帝却能把它打破。所以神为了让他的救恩能够临到不同的群体的人，神有能力，并且神要定义去改变他的仆人，要改变彼得，使用他成为神福音的传递者。圣灵同时之间对哥利流说话，让哥利流差派人去找彼得。所以对彼得来说，这是一个内证外证的一个验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终于明白并且心服口服，是不是？接下来他就接待这些人，与他们同住一晚，并且第二天跟哥利流同去。所以简单的好像他接待他们跟他同住一晚，其实对彼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他不仅跟外族人不仅接待他们，并且与他们同住一晚，并且第二天与他们一同去。但是当彼得去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他亲眼看见了神在外邦人当中的作为。所以彼得就不得不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彼得难道不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吗？应该知道，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就是很 knowledge。 但是在这里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各族都是神所爱，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一样宝贵。所以因着彼得的顺服，哥利流的信主就成为早期教会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福音开始在外邦人当中传开，在后面的第一章哈，就是第十一章，就有了在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会议来商讨并且正式接纳外邦人信主成为基督徒。而后在后面的一章，教会就差派了巴拿巴并且当时已经悔改的保罗出去，将这个福音传遍当时的外邦群体，直到罗马，对不对？我们如果再回来看，我如果看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第八节，其实他提到那个保罗被神呼召是做外族人的使徒，但是彼得被神呼召做犹太人的使徒。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哈，其实彼得他是被神呼召去做犹太人的使徒的，他在犹太人之中去传讲福音，去牧养他们，这是他的职责所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彼得作为早期教会的领袖，他所传讲的神跟他的救恩一定是超乎犹太种族的。他虽然被呼召去服侍犹太人的群体，但是他所传讲的神一定不能只是犹太人的神。所以作为领袖，彼得的眼界跟心胸必须要被神打开，看见神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领袖的眼界和意向很重要。所以无论我们今天服侍呼召服侍去服侍哪一个群体，这是神交托给我们的本分跟责任，我们要做好。但是我们所传讲的和见证的这个福音和这个救恩，一定不能单单只是属于这一个群体的，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万民万族的。所以唯有这样的意向，才会带领教会行在神对万民万族福音的托付当中。所以我来1503的时候，我心里来之前，我也为1503的一些的很多的领袖感谢神，我也心里为他们祷告。因为在你们当中有很多的领袖愿意自己亲身的去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尝试学一些跨福音那个跨文化传福音的课程，好回来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你们。他们也自己花自己的时间，自己愿意去踏出去一步。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你们当中这样的领袖 为他们在你们当中做的这样的榜样，真的感谢神，也为他们祷告，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虽然你们有三个堂哈，但是这里的那个 dynamic 很不一样，因为我看见这里有很多的 second generation， 有很多的 youth。所以你们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神是超越我们华人群体的神？ 他们有能力，他们可以讲不同的语言，他们本身已经 born in different culture，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栽培他们，好好的栽培他们，甚至将来拆他们出去，你们舍得吗？愿意放手吗？我不知道，愿神真的是在我们的教会和领袖当中，让我们有这样的心胸和这样的意向，让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单。 不单单有能力、有信心、有资源，更让我们可以有从神而来这种超越的这种国度胸怀和意向，有这种超越的这种国度的胸怀和意向。我那再看一组小小的数字，其实你知道，现在还有 40% 的世界总人口属于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这些群体又叫做福音未及之民。 那我来解释什么叫做福音未及之民哈。那我打个比方，我们身处在澳洲，当然我们在澳洲仍然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对不对？甚至还有很多人也没有听过福音的。但是如果有人在澳洲想要认识神，想要听见福音，他们有没有方法？容不容易找得到？容易的，对不对？哎，我相信每个区都有不一样的教会，我相信在当中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群体，他们是可以接触到的。 但是在有一些群体当中，就是在这20%的这些群体里面，他们的信徒的比例少于2%，就是在100个人的当中，他们都可能找不到1到2个是信主的群体。所以这些地方的人，他如果想要听到福音，他是没有办法去自发的能够去找到能够为他们讲解福音的人，所以他们就需要有外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宣教士。 要有外力去到他们当中这些群体里面，帮助他们能够让这些群体里面基督徒的比例能够上升，以至于他们能够自己将来他们可以自己跟自己人传福音，自己可以建立教会，甚至自己可以培养领袖。所以这些的群体就叫做福音未及群体，在澳洲我们已经叫做福音已得群体了，已经不是未得了。 所以在这些40%的人口的群体里面，他们有很多，甚至有很多的群体都是穆斯林群体、佛教、印度教的群体，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封闭的共产主义的群体，还有一些甚至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群体，他们当中信徒的比例都甚至低于1%，甚至更低。 所以在这些的群体里面，他们都需要，并且在等待有人可以将福音去带给他们。那神做工的方法是差派他的工人去。我们现在不同于以往，如果像在以前，如果要将福音带到这些群体，以前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跨越，对不对？然后去到他们的国家。但是在今天不一定了，对不对？当然我不否认，虽然在今天，如果能够去到那个国家学当地的语言文化生活，将福音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处境当中去传扬，这当然仍然是最需要和最好的方法。但是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去到另一个文化和生活当中去服侍，对不对？那神也给我们有机会，因为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神将这些不同的群体都纷纷借着留学，借着移民带到这样的国家。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可以看到甚至在澳洲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不同群体的人。如果认识我多一点点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几年前呢，我以为神会差我去柬埔寨做跨文化宣教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单身，并且我自己去过柬埔寨很多次，我对那里的人呢有感情也有感动。但是当时我就想说，如果神允许，其实我也愿意的。然而神也 并没有开路，那我能够去到柬埔寨，反而却在本地的大学校园去有机会接触很多不同群体的海外学生。 用这样的方式跟方法，就我自己以前没有想过的这样的方式方法去做跨文化宣教的服事。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之前，偶尔呢我们就在学校，我发现学校有一个柬埔寨国际学生社团，我当时很好奇，因为以前没有见过的，我当时很好奇也很兴奋，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社团，成为他们的会员，就潜水进入他们的那个 WhatsApp 群里面。后来2020年很快不是新冠就来了吗？所以也没有，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认识跟接触。直到2021年的年底，那个时候到年底的时候，悉尼的疫情又一波接一波，然后那个封城也持续一段时间。当时有很多的学生也正好在准备考试，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里面，如果大家能够回想起来的话，其实很多人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对国际学生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考试，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说，我们就准备了一些食物的包裹，就是 exam care pack， 如果我们可以送到学生的家门口。那当时我就把这个注册的那个链接就发在那个柬埔寨的群里，我就发在那个群里，我就说那个只要他们给我们一个地址，我们可以送给他们。当时有三个学生在那个群里，有三个学生sign up， 那我们就送给他们。那之后那个包裹也是送在门口，然后也没有机会接触，只是那个放在门口，然后我们就走了。那后来疫情持续的时候，那我们想怎么办呢？我们也想怎么能够关心学生，所以后来我们又按照他给我们的那个地址，就给每位学生寄去一张卡片，就在里面写一些圣经的安慰跟鼓励，并在每一个卡片里面呢，我们就附上一个二维码，就是你扫这个二维码呢，这个二维码就会帮你连接到一个 YouTube link， 这个 YouTube link 就是 Father's Love Letter， 他就可以扫这个码，然后直接可以看那个 Father's Love Letter 这个 YouTube link，并且当时也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就是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跟我们联络。但是后来没有人联络我们，直到2022年，就是在今年第一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学生返回学校了，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在学校的新生周开始去欢迎接触学生，那个国门打开，那很多学生回来。有一天有一个学生来找我们，他就说他在学校到处找那个哪里是 Power to Change 的社团。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说他收到了我们的那个 exam care pack， 所以他在学校找我们。后来我们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也收到了那张卡片，并且他也看了 scan 那个 QR code， 并且也看了那个 YouTube link。 他说当时他感动的哭了，并且对他当时的处境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到第二周，这个学生就主动要求问我们，我有没有什么Bible Discussion Group 他可以参加。他主动要求，因为他想要了解你们基督教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圣经到底是什么。那感谢神呢，当然没有都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和 Santos， 大概你们有些人认识 Santos， 我们就一起每周一跟他一起读圣经。他每一次都非常的认真，并且问我们好多的问题。当我们看到，我最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我们读到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读那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们所说的罪，我们所说的罪就是那个杀动物就是罪，原来你们所说的罪不单单只是杀那个宰杀动物而已。所以神透过这样的方法也让他去明白什么是罪，为什么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然后出路在哪里。在期间我也跟他分享过整个的福音，他说听上去很好，他也希望可以有这样的救恩，但是他也很诚实的告诉我，他希望能够透过圣经多认识耶稣再做决定。所以我很开心他会有这样的回应，当然他需要多认识耶稣才能够接受耶稣，对不对？一个人都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说他接受，我都想说你到底接受了什么。所以我很 appreciate 他这样很 open 的表达他的看法。所以我们也继续鼓励他，我们现在仍然一起会跟他一起去讨论圣经。所以我渴望你们在你们当中，你们也为我这位的一个柬埔寨的学生祷告好不好？其实这一位的学生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他的 academic 是非常的优秀，并且他非常的那个照顾他的父母， 爱他的父母，甚至爱身边的人，很谦卑、很柔和的一个学生，并且他的妹妹和他现在的女朋友都是从柬埔寨来的，他们都一起在悉尼，并且你知道吗？他是柬埔寨学生社团的主席，所以我的祷告就是，神不仅能够让他能够认识神，并且也能够透过他去带领他的家人来认识神，并且透过他成为他更多他自己柬埔寨这群学生当中的祝福，能够有机会认识神。所以认识这一位耶稣为他们死、为他们复活的消息。所以我当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恳请大家真的是为我的这一位学生来祷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原因就在于，其实我也让大家想一想，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哥尼流，就是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但是其实他们有兴趣，他们可能也有开放的心，愿意去了解，他们也可能在问一些什么人生的问题，对不对？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啊，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同学、邻居，对不对？可能是这些。当我今天从停车场走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教会的旁边那个洗车的地方，很多一些不同的群体，一些洗车在那边洗车的那些人，其实我就想说，如果他们能够快下，就可以来了，对吗？这很多时候，有时候就是在我们的隔壁，那可能有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一个民族的障碍、语言的障碍，或者是一些文化、一些个性的鸿沟，可能我们心里有一些固有的偏见，其实让我们没有去踏出那一步，也没有去有机会去了解他们到底在寻求什么。但是在神却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神的圣灵当初在彼得的心里做工，神也要在今天的信徒甚至教会的心里做工。我们若听见圣灵的呼声，我们就要像彼得那样，虽然有点迟钝哈，但是神会持续不断地将他的圣灵用他的意象告诉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允许圣灵改变我们的思维，这种惯用的思维模式，因为其实我们怎么样想的我们就怎么样做，对吗？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我们当有一些固有的这些思维引领，需要靠神的话语来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一面在教会好好装备自己，一面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能够有机会，如果有机会勇敢地踏出一步，踏出自己的舒适圈，你就会看到，你就会像彼得一样会看到，哦，原来神真是这样，原来神真是那样，原来神真是万民万族的神。所以如果有机会出去短宣，或者是有机会参与一些其他的服事，我鼓励你们去，不是为了做事情，真的不是为了做事情，而是去经历神在其他地方的作为，也有机会去了解他在其他群体里面的工作，借此打开我们的属灵的心胸跟视野。我们每个人不是每个人都是宣教士，这我们必须承认，对不对？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着宣教的使命去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很盼望当将来有更多的跟我们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群体，像我们的新朋友一样坐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样一起去敬拜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么好的资源，去不但自己出去，也去帮助支持那些真的是去前线的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愿神在我们顺服神在我们心里的感动和呼召，好不好？让我们能够去到不同的族群的各立流当中，成为更多的祝福。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麻烦 PA 帮我预备一下，麻烦 PA 帮我预备一下这一个短片，我会用这个短片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求圣灵赐给我们有意象，好叫我们顺服跟从，起来下去到哥尼流家去。Adonai Yahuwah Elohim Na'budu ilahan lahul ismul azim Yesu yukhallis sha'bahu اسمي بيتر انا من مصر زوجتي مريم
ابتدينا خدمة الرب مباشرة بعد زواجنا في 2009 عندنا كارما وعندنا إشمائيل وعندنا أيزاك. حياتنا هي في خدمة الرب، حياتنا هي في الشهادة عن المسيح الرب. زوجتي مريم وأنا من خلفية إسلامية، وقلبنا وصلاتنا إن كمان المسلمين يكونوا بيعرفوا المسيح ويختبروا نور المسيح. إيماننا إن أولاد إسماعيل أو الأمة الإسلامية هم آخر أمة سيكرز لها بالإنجيل قبل مجيء المسيح الرب. إن الكنيسة الصينية كنيسة اتولدت في أزمنتنا الأخيرة من أجل دعوة كبيرة من الرب. كنيسة الصينية كنيسة مختبرة، كنيسة اتولدت من قلب الألام، كنيسة بتشبه إلى حد كبير اختبارات المؤمنين من خلفية إسلامية أو الـMBB، وده بيحط مسؤولية على الكنيسة الصينية كأكبر كنيسة موجودة في وقتنا الحاضر، كأكبر كنيسة حية تقدر تتحرك في الوقت ده. كنيسة حسب إيماننا كنيسة لم تستثمر بشكل كامل في ملكوت الرب في الوقت ده، كنيسة لسنين طويلة الرب استثمرها في الدوائر المحلية أو استثمرهم داخل الدوائر الصينية، لكن إيماننا إن ده الوقت لتحرك الكنيسة الصينية لاستثمار الرب ليهم لباقي الأمم. بشوف إن الكنيسة الصينية لينا هي كأخ كبير، كمان بشوف الكنيسة الصينية هي مذبح متقد بنار للرب. الصينية تقدر تتحرك بقلبها للمسلمين، تقدر تشارك باختباراتها الحية عن عمل المسيح. ولأننا في سيدني وثقافة مختلفة عن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صلينا كتير وأخذنا خطة من الرب نتحرك بيها في الوقت ده، إننا نبدأ صلاة في بيتنا. بيتنا يبدأ ككنيسة نعبد فيها الرب، وكمان ب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اللغة اللي بيعرفها أغلبية المسلمين. كمان في أننا نتحرك للشارع ونشارك المسلمين بشكل مباشر عن يسوع.
Entendeu?